弟兄姐妹平安，
平安啊。
在我们听到以前，我们再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实在是要感谢你，因为是你的恩典生命气息，是你的恩典，我们才有平安，能够来到你的面前，能够来到你的殿中。主啊，当我们众人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愿主你再一次洁净我们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。在过去一周，我们的言语行为、心思意念，一切的亏欠、软弱、过犯，都求主洁净，以致让我们有赦罪的平安，让我们心中有平安。当我们坐在你面前安静的时候，求主的圣灵就来到我们中间，对我们讲话，让我们众人一同明白你的话语，而且以你的话语为喜乐，为我们生命的粮。求神大大的赐福每一个你自己的儿女。特别是饥渴慕义的心，在你的里面都得到饱足，让我们的心因着听你的话语，能够重新得力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就今天是星期天，现在已经是上午11点多了。有的人可能还在家里睡觉，有的人可能出去玩了，当然也有可能有人必须去工作。感谢神了。我们能够来到教会，安静的坐在这里，要听神的道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能够安静听道，实在是有福的。正如玛利亚安静的坐在耶稣脚前，要听他讲道。而玛利亚的姐姐马大，因为事后的事多，心里忙乱，就让耶稣吩咐他的姐姐玛利亚去帮他做事。没想到，耶稣回答说：“马大，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我愿我们中间更多的人都能够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也我愿那上好的福分真的能够临到我们每一个人。那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经文是马太福音。”第11章第25到第30节，那时耶稣说：“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，没有人知道子；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。”凡劳苦担重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这是主耶稣讲的一段话。那这段话呢，大概可以分为两部分。第25节到27节是第一部分，第28节到30节是第二部分。那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在耶稣里得安息，那这是耶稣所讲的第二部分的主题。主耶稣向人发出一个邀请，一个呼召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谁是劳苦担重担的人？劳苦担重担的人为什么要到耶稣那里去呢？耶稣为什么能够使我们得安息呢？要明白这些问题，我们就需要认识耶稣，知道耶稣是谁。那我们怎么认识耶稣呢？那这就是耶稣所讲的第一部分的重点，25节到27节。那在第25节里面提到那时，那到底是指什么时候呢？那在第25节里面也提到这些事，到底是什么事呢？那你当然可以说是一切属灵的事，一切关乎神的事，所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事。但是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注意圣经这样用字的时候，那实在他是在提醒你，你读圣经呢，要注意上下文，要看圣经在讲什么。耶稣讲话不是杂乱无章的，圣灵感动人写下圣经。更不是随机随便的，而是要我们明白神的美意。 那我们过去一段时间都在按照顺序在思想马太福音。马太福音第11章开头，司洗约翰在监狱里面听见耶稣所做的事情，就打发他的两个门徒去问耶稣一个问题：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那耶稣让那两个门徒回去告诉耶稣所做的事情，就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那耶稣相信司洗约翰听了这些话，就知道耶稣就是那将要来的，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候的。那当那两个门徒回去给司洗约翰报信的时候，耶稣又接着对众人议论讲论。司洗约翰本人，司洗约翰的侍奉，说司洗约翰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，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了大过司洗约翰的，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上一节下来，就是我们上一周讲的主题，耶稣就责备当时的犹太人，因为他们看了耶稣所行的那么多的神迹，却始终不悔改。那这些其实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1章第25节所说的这些事，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。这也是过去几周我们所讲的主日信息。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、亲爱的朋友，你明白这些事吗？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25到27节告诉我们。我们靠着自己的聪明是不能明白这些事的，因为神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就把它掩藏起来，不让你明白。那我们要如何才能明白这些事呢？我们必须回转，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因为神将这些事向婴孩就显出来。你见两个小朋友在这里听到，我不知道。安阳跟苏亮他们能不能明白？完了，你可以去问他。对，当然不是要让你变成那样，而是让你对神要有一个单纯的信心。你说我们都是大人了，我们都大学毕业了，那我们怎么可能再变成婴孩呢？其实这就是主耶稣向尼哥底母所讲的：“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你们必须重生。”那这个就是主耶稣在上面我讲的。你必须悔改，要信耶稣。当我们真心悔改、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就重生了，我们就成了一个属灵的婴孩。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有了属灵的生命，我们就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。那有的人可能很纳闷，神为什么要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？神为什么不要人明白呢？耶稣的回答，或者耶稣的讲话，让我们大开眼界了。他首先，神是天地的主。耶稣说：“父啊，天地的主。”神是天地的主，这是使徒信经的第一个我们说的：“我信我父上帝是创造天地的神了。他创造一切，他掌管一切，他有绝对的主权，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。”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我要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说什么？阿门。我要每一个人都说阿门。就你要遵从，你要同意，你要顺服，神有绝对的主权。那他这样做，这是出于他的本意，因为他是天地的主，他可以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藏起来。你不能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这是从主权的角度讲。当然，神这样做有他的美意。神不是不让你明白，神不是要恶待你，神都是美的，神都是善的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按我们的意思，你觉得神不应该这样做，但这是神的美意，所以你要挑转一个方向，回转来思想神的话。神按照他的旨意行事，而且神的旨意不可拦阻。那人靠自己的聪明不能明白神的旨意，也不能遵守神的旨意。因为神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藏起来，神并非不要人明白他的旨意，因为神最终将他的旨意是显明出来的，只不过就是显明给谁的， 他是将这些事项应该显明出来。所以问题的关键是什么？就你要如何才能成为婴孩？你要如何才能够明白神的美意？其实回想到创世纪最开始的时候，神让人不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人以为，或者现在很多人以为，神为什么不让人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？那么多果子既可以不让人吃，但是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让人吃，好像神不让人分别善恶。其实那个就是要告诉你，你靠自己的聪明，或者你离开了神，你不能分别善恶，或者那不是神喜悦的。神本为善，人离开了神就不知道何为善，人就没有能力行神所喜悦的善。所以后来人犯罪了，堕落了，神要来施行拯救。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让人透过耶稣基督来认识神，让人透过耶稣基督重生得救，成为婴孩，能够明白神的旨意。这是神的美意，这是神早就创世之前就定好的一个旨意，事情一定要这样发生，而且事情这样发生的时候就是美的。他不需要你不能在耶稣以外去明白神的旨意，你也不能透过分别善恶树来明白神的旨意，你一定要透过悔改相信耶稣重生得救，然后圣灵住在你的里面，哇，你就能够明白这是神的美意。第27节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，如果你从神学的角度来看，他论到圣父和圣子，那这节中的子当然是指的耶稣，圣子耶稣基督，父就是父神，耶稣基督的神也是我们的神，也是我们的父，也是耶稣基督的父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圣父认识圣子，圣子认识圣父，圣父爱圣子，圣子爱圣父，圣父和圣子原为一。圣子本有神的形象，是与神同等的，圣子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这都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。圣子顺服圣父，被圣父差遣到地上来，使人能够认识圣父。但是问题就是，人怎么能够认出耶稣就是圣父所差来的圣子？那这一节经文告诉说，除了父，没有人知道子，那就人没办法认识耶稣的。但是如果你不能没办法认识耶稣的，那你就没办法认识父。但是如果你从文字啊，如果你从这一节经文仔细看，如果文字上要完全对称、完全公正的话，那后面那一句接下来应该是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，那对应的应该是除了子没有人知道父。那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真的就是一个死循环死结了，就没有人能够认识父，也没有认识子，只有他们互相认识。但是耶稣说的话你注意，说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人知道父。耶稣认识父，但是耶稣也愿意指示人，有一些人蒙他的指示可以认识父。我们能够认识父，是因为子耶稣指示我们，我们是蒙了耶稣基督的指示才认识父的。那么如果我们再反过来讲，你再反过来，如果从文字的公正上看，应该是这样，就除了父和父所愿意指示的人，没有人知道子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人知道父。所以人要认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，就是神所差来的，你不能靠自己的，你一定要蒙父的指示。那父愿意指示人吗？或者父会指示人吗？那我们看到圣经了，马太福音11章27节之中，这个指示其实与前面第25节的那一个显出来是同一个字的。这里像婴孩就显出来， 这个显出来其实就是指示的意思。所以，其实，在第二十五节，他已经不是暗示了，其实是已经直接告诉你，父在指示人，父向婴孩指示，让这些人能够认识子。那启这个指示，或者是这个显出来这个字，通常在神学上，或者我们更常用的是叫做启示，神启示。启示这个字呢，其实它本身的意思，或者是它最字根的意思，就是原来是盖起来的，把它盖住的，但是现在他把那个盖子给打开，让你可以看，看清楚到底里面是什么。用保罗的话呢，就是讲让我们能够明白那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。神既在古时，既在先知，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，就在他的儿子晓谕我们。现在耶稣就来了，神的儿子来了，他让我们能够认识父，能够那个谜底跟我们揭开了一样的。那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也讲同样的事情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。父差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，就是要人借着他得生，就是让你回转变成一个婴孩。父乃是指示人认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。父所愿意指示的人，就是第二十五节所说的婴孩，他就指示你，让你能够认识，让你能够明白他的旨意。这些人也是按照他的旨意被招的，这些人也是那些愿意悔改、相信耶稣的人，是那些被圣灵感动、重生得救的人。说父是愿意指示人的，我们如果不蒙父的指示，你其实不能认识耶稣的。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认识耶稣、信耶稣，都是蒙了神的指示、圣灵的光照和感动。最特别的一个例子，我们以后会看到的，马太福音第16章15到17节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对他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所以这里一个指示跟这里是同样的一个希腊字、希腊文字。彼得跟我们是一样的人，那他蒙了神的指示，蒙了父的指示，他就认识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那我们如今每一个人也是这样，你能够知道并且相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那是因为父在指示你，父也会因此就将永生赐给认识他儿子的人。那我们明白了马太福音第11章第25到27节，那我们就能够明白马太福音第11章28到30节。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这是耶稣发出的一个呼召，一个邀请。耶稣知道我们的劳苦重大，他要把他的安息赐给我们。我们为什么要到耶稣那里去呢？因为耶稣正是那将要来的那一位，耶稣正是我们所等候的救主。他是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来拯救我们，就像25节27节所论述的。我们为什么要到耶稣那里去呢？因为耶稣正是我们悔改要相信的那一位，我们要悔改转向的那一位就是耶稣。我们为什么要到耶稣那里去呢？因为我们是劳苦担重担的人，耶稣能够使我们得安息。我不知道你觉得你是一个劳苦担重担的人吗？一天工作下来，你感觉腰酸背痛；一天学习下来，你感觉头昏脑胀。这是身体上的劳苦。那前段时间我听说小叶弟兄，他在帮人做装修，哇，那纯粹是体力活。干了一段时间就觉得太辛苦了，我就干不了。那我们的异地弟兄，他的工作是修那个 school bus。那也不是轻松的活，虽然是技术活，但是是很重的体力活的，他的手背都有些受伤了。 我们中央有一位姐妹，苏珊姐妹，苏珊有，苏珊学，她是在老人院照顾老人、照顾病人的，那可是费时、费力、费心的事。特别是在疫情期间，他们都是超负荷的工作，不光是身体上超负荷的工作，心灵也是超负荷的工作。那我们中间更多的弟兄姐妹，可能是坐在电脑前工作。那也不是容易的事啊！一天下来，你的眼睛可能都昏花了，腰可能就直不起来了。即使你在家里照顾孩子、家庭，身体上的劳苦也是免不了的。身体上的劳苦是我们最容易、最直接感受到的。但是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、亲爱的朋友，其实身体上的劳苦其实是最轻的。最容易承受的，心理的重担比身体上的劳苦就重多了。在学习上，你挑灯夜战已经够辛苦了，但是如果你在学习上，你在你的 research 里面，你还要担心和教授和同学的关系，那就会让你更烦心了。学习要毕业已经不容易。但是如果你还担心毕业了找不找得到工作，那就更让你忧虑了。在工作中加班加点已经很辛苦，但是如果你在工作中，你还要去处理跟同事的冲突、跟老板的关系，你还要担心被炒鱿鱼，那就更让你苦不堪言。即使你在工作、在学习上表现得很出色。那你还要忧愁，能不能够找到一个好的丈夫或者好的妻子，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？当你好不容易进入了婚姻，你又要面对夫妻的关系，有了孩子，亲子关系那就更难了。做家务已经很辛苦，但是如果孩子不听话，孩子不上进，那做家长的就更加忧愁和痛苦。其实我们生活，不管你在什么阶段，不管你是做什么的，身体累，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更累。那如果你的身体上的劳苦、心理上的重担，反过来就会在你的身体上产生一些反应，产生一些结果的，就会导致我们的身体生病，我们的心理也会出问题的。抑郁的人很越来越多。那当你的身体生病的时候，它又反过来让你的心理更加的忧虑。好像是人生的话，就是没得解释了。你肯定就要问：人活着为什么这么累、这么苦了？人就不能好好的活着吗？身体健康、心情愉快，那不是很好吗？那样的人不多，而且那样的时间也不多的。正如诗篇90篇第10节所说的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，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经夸的，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俗话说，人生苦短，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，这叫人生苦短。人生不仅是短了，人生更是苦。很多人因为人生太苦了，就巴不得人生短一点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那不是人生的出路，因为希伯来书第9章27节说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即使你在世的时候身体健康，凡事顺利，但是你还有一样东西绕不过去，那就是死。更重要的是死后的审判，你要如何面对神呢？你要怎样把你一生所言所行向神交代呢？公义的神如果查问你的罪孽，你要怎么办呢？所以，人除了身体上的劳苦、心里面的重担，人还有一个更深、更重的劳苦重担，那就是灵魂里的不平安，灵魂里面的痛苦。这种不平安是因为人的本性有罪造成的，犯罪本身就可以给我们的身体和心灵带来严重和深远的影响。 你看那些被酒精、毒品、暴力、色情所困辖制的人，你就知道罪的权势是何等的大，何等的可怕。但是即使我们这些没有犯那些很严重、很极端的罪行的人，但是因为我们的罪性，我们的内心深处依然没有平安和满足。我们的罪性驱使我们不停地犯罪，就好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，她曾经有五个丈夫。为什么有五个丈夫？就是她在不停地在追寻，没有满足，没有平安，到最后她现在有的不是她的丈夫。我们的贪心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停地寻找满足，不停地制造偶像，但是我们的内心却是越来越空虚，我们离真神越来越远。我们犯罪，即使没有人发现，我们的良心依然会责备我们。即使那些恶贯满盈的人，也有可能良心发现。人的良心就是神的声音。我们的罪使我们的良心不得平安。那有人为了使自己良心平安，就热心公益、热心慈善，捐钱做好事，做志愿者。但是那样我们的灵魂就能够安息了吗？可能平安一会儿，但是不会长久平安的，因为那不是平安的路，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。有人为了摆脱灵魂里的重担，就热心遵行律法，就好像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一样，他们竭尽所能的遵行律法，结果他们却成了假冒为善、自以为意的人。因为人的本性是有罪的，人靠自己是不可能完全遵守神的律法的。就好像领导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一样，他本来是天主教的一个修士，他在修道院里面做了一个修士应该做的一切，而且做的比别的修士可能都要好、都要多、都要完全。他尽可能的苦待己身、苦修，但是他越努力，他就越发现他内心的败坏，结果他的灵魂里非常痛苦。一个罪人怎么能够站在公义的神面前？一个罪人怎样才可以被神称为义呢？很多人其实没有这样的觉醒，可能你在最终就已经麻痹。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，你是一个热心要追求义、追求圣洁的人，你可以尝试一下，你尽可能的尽你努力、尽你最大努力，你去行善，你去遵行律法，你想按照圣经法去做，你结果会是怎么样？结果是你不会得平安的，你会越来越不平安，因为人的本性就是败坏的，而且是完全的败坏的。那么平安的路是什么呢？平安的路就是耶稣。平安的路，你就是接受耶稣的邀请，接受耶稣的呼召，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安息就是圣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字，你不能简单的根据中文了，中文里面其实没有安息，中文里面有安静、有休息。那安息这个字当然有安静、有休息的意思，但是在圣经里面，这个安息这个字比安静、比休息有更深、更深、更重的意思在里面的。创世纪第二章一到三节，天地万物都造齐了，到第七日，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，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，安息了。神赐福给第七日，定为圣日，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，就安息了。那这里让你看到安息是与神相关的，甚至安息是从神来的。安息日是起源于神的创造，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五节称神啊，天地的主，因为神是创造天地的。那你要得安息，安息是跟神有关的。神用六日造天地，第七日神就安息了。 这个安息日不能简单说神累了，造了六天，然后他就休息，不做事情了，不仅仅是那个意思，神不会累的。神安息了，是因为神创造的工已经完成了，而且神对他的创造很满意，很喜悦，所以因为他所造的都是好的，这神就安息了。但是神定第七日为安息日，要后面的人遵守，并且赐福给这个安息日。凡遵守安息日的人，你是蒙神赐福的；或者你凡心中有安息的人，都是蒙神赐福的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对你讲，至少我经常听到有弟兄姐妹非常有些不信的人，可不能讲，他觉得信耶稣好。或你信了耶稣，让你心中很平静，因为现在中国人都是很急躁，很烦躁。但是你为什么心中有安息呢？就我说，凡是心中有安息的人，都是蒙神赐福的。神要人遵守安息日，这后来成了十条诫命的之一。创世纪第20章第8节到11节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，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。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，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，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因为六日之内，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。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神他自己安息，所以神也要人守安息日。怎样人守安息日，是为了让人得安息。那你觉得这一条诫命容易守吗？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啊，不上班，在家睡觉，谁不愿意呢？谁不会呢？如果不是老板非得逼我星期天去上班，我巴不得星期天都在家睡觉。但你要知道，安息不光是睡觉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常常犯的一个罪，就是不守安息日。那你要知道，在过去，以色列人是没有老板逼他上班的。摩西让他们安息日不要出去捡玛纳，但是他们偏要出去，因为他担心明天没有吃的了。那我理解，有的弟兄姐妹因为工作性质的缘故，星期天必须去上班。但是很多人星期天上班，可能就是想赚更多的钱，钱再多也不会多的。安息日是与神的创造相关的，那我们不守安息日，其实你是不承认神的主权，你不承认神在掌管万有，万有是本于他，依靠他也归于他的，那你想什么？自己做主。你想自己掌权，你想把钱放在自己的手上，那就是最安全的。那我们不守安息日，不是说仅仅你在安息做很多的事情，是因为表明你心里面不顺服神，你不相信神的话语，你不遵守他的话，你不相信神在话语中给你的应许，就是神会赐福于安息日。你不相信神会供应你一切需要的，你星期天不上班，你不会饿死的，甚至你不会贫穷的。但是你不相信，所以这是根源。如果你不信，那你就不得安息。你不愿意顺服神，你不愿意依靠神，那你怎么可能得安息呢？所以以赛亚书第30章第15节讲，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：你们得救，在乎归回安息；你们得利，在乎平静安稳。哇，这节经文很多人很愿意背的，很好的一节经文。而且你看到安息多么的重要，你们得救就在乎归回安息；你们得利，在乎平静安稳。但这节经文最可惜的就是后面几个字，你们竟自不肯，不肯，你愿意相信什么？ 你听到耶稣的话，把劳苦担重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得安息。那你肯到耶稣那里去得安息吗？以色列人不肯，神说你们禁止不肯。我想我们现在的人，我们的顽梗悖逆，其实比以色列人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很多人不肯，很多基督徒也不肯。即使对那些愿意遵守安息日条例的法利赛人和文士来说，好像他们肯，他们发明了很多安息日的条例，希望不要违背神的诫命，但是结果却适得其反。比如，他们禁止在安息日治病，他们禁止在安息日做好事，即使有人被打得半死，需要帮助。他们也可以因为要守安息日的缘故而见死不救，甚至心安理得。他们规定了安息日当走的路程不能超过多远，就不算违背安息日。他们也规定了安息日可以拿东西的重量、举东西的高度，你只要不要超过一定的公斤数，不要超过一定的高度，就不算违背安息日。在福音书里面，我们会常常看到法利赛人和文士跟耶稣关于安息日的冲突，他们认为耶稣不守安息日，耶稣是犯罪的，耶稣不是从神而来的。但是耶稣说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，人只是安息日的主。耶稣是安息日的主，并不是说他不需要遵守安息日的诫命，而是说他能够赐人安息。你要得安息，只有到耶稣那里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耶稣能够赐人安息呢？耶稣说：“凡劳苦担重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”如果你是身体上劳苦的人，你到耶稣这里来，你坐下来听耶稣讲道，读一读圣经，就好像玛利亚一样，安静地坐在耶稣脚前。这会让你的身体得到休息，重新得力。身体劳累了，当然需要休息了。神让我们每一周有一天停下来不做工，这实在是神的慈爱，神的智慧。机器不停地转都会坏的，更不要说我们这个软弱的身体了。如果我们的身体生病了，我们应该求耶稣医治我们。耶稣对司洗约翰说的话：“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大麻风洁净，死人从死里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”我们应该要相信的。我们不反对医生，我们也不应该期待每天都看到神迹。我们信耶稣不是说不会生病，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，你应该相信耶稣能够行神迹。耶稣昨日、今日、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他曾经使人身体得医治，耶稣在安息日使人身体得医治。那么主若肯，今天他也一样可以让我们身体得医治，让我们得到安息。主若肯，便能叫我行走；主若肯，我们就可以活着。我们应该相信神的能力，我们应该相信主耶稣的能力。这样你的心中才会有平安。如果你只是相信医生，其实你心中不会有真正持久的平安的。圣经里面有一个王，他生病了，他只求医生，没求神，结果他就死了。我们的身体要得安息，我们需要休息，我们需要健康。我们更需要相信神的保守，神会保守我们的身体的，神会拯救我们的灵魂，我们都会相信。但是你应该也要相信，神会保守我们的身体。圣经上的话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。如果主不愿意，你活都活不了，那你还保养什么身体？如果他能够让你活着，他当然可以使你健康。 你对神应该有这样的信心，这样的你心中就会有安息。如果你是心里有重担的人，你到耶稣这里来，耶稣必能使你得安息。无论你心里现在在为什么事情忧虑，你应该相信神的话，应当与我挂念。只要凡事记得祷告、感谢、祈求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那这是神在他的话语中给我们的应许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它是必在，不是可能。无论你现在遇到什么困难，遇到什么苦难，我知道弟兄姐妹中间有很多的困难，很多的苦难，但是我们当相信主耶稣的话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所以你应该把你心里的重担卸给神，把你心里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。主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。如果你是有罪的人，这里不应该是如果，因为你实在是有罪的人。只不过你要意识到自己的罪，而且你要向神承认你的罪，你的内心被罪所困。你更应该到耶稣这里来，只有耶稣能够赦免你的罪，只有耶稣能够将赦罪的平安赐给你。因为耶稣说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，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这是耶稣来世上的目的，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。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，这是神对人的一个救赎的计划。我们信靠耶稣基督，神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我们心中就会有平安，就会有喜乐。俗话说，无债一身轻啊。那基督徒的应该说是无罪一身轻。那圣经里面把这个罪跟债也是对应起来的。你犯罪，你就是欠了神的债。那你犯了多少罪，你欠了神多少债呢？但是耶稣赦免你所有的罪，免了你所有的债，你心中怎么会没有平安呢？那现在这个银行利率很高啊，如果你有房贷的话，你可能很难安稳睡觉。但是如果银行说，你所有的房贷都免了，如果你有房贷的话，你会怎么反应？你可能说那是不可能的。但是神说有就有，命里就立，神不说谎，神满有恩典和怜悯，有丰盛的慈爱，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都为我们舍了，为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怎么可以怀疑神呢？我信耶稣，神真的会赦免我吗？我犯了那么多的罪，神都会赦免吗？我以后还会犯罪，神也会赦免我吗？希伯来书10:16-17说，主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，又要放在他们里面，以后就说，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。这是神说的，他一定会赦免我们，而且是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和我们的过犯。天路历程的作者约翰本人把罪描写成一个沉重的包袱，每一个人都背着一个大大的包袱，甚至被压得喘不过气来，很艰难地行在人生的这段路上，罪让你会喘不过气来。 那直到那一个人来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下面，他卸下了包袱，他就自由了。那是受罪的平安，那是每一个人最需要的平安，而且那也是所有平安的根源，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你与神的关系。如果你的罪没有得到赦免，你是与神为敌的。你有一个对头，有一个同事，有一个室友，有一个人是你的对头，你都很难得平安。但是如果你与神为敌，神是你的对头，那你怎么可能平安？但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愿意与你和好，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要把这赦罪的平安赐给我们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你应该坦然无惧地来到主耶稣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因为耶稣就是那将要来的救主，耶稣就是我们应该悔改相信的那一位。耶稣能够使我们得安息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29到30节还给出了更多的原因，让你相信他可以给你安息。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那这两节经文呢，有两点你应该注意。第一，耶稣心里柔和谦卑，我们也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我们的心里也应当柔和谦卑。你心里是一个什么状态呢？当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都是刚硬的、骄傲的。刚硬的人他就不愿意悔改，所以他的心中不会有平安。骄傲的人就是与神为敌的，他不愿意依靠神，要依靠自己，所以他也不能得安息。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神把我们的心中刚硬除掉，把我们的石头心换成一颗肉心，我们愿意悔改，愿意被神改变，这样你就柔和。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放下自己的骄傲，学习凡事依靠神，不再依靠自己，学习凡事感恩，柔和谦卑。作为基督徒其实有很多方面需要学习，但是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最重要的要学习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。要不然即使我们信耶稣了，我们的心里也很难得享安息，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把安息赐给你了，如果你真的信耶稣。但是如果你心里不柔和谦卑了，你不会享受耶稣基督里的安息。得享这两个字，一个是得，一个是享。有时候很多时候你得了，但是你没享受，就好像很多人赚了很多的钱，但是他从来没有享受钱带给他的任何好处。神在耶稣这里面其实把一切的好处都已经给你了，但是你不知道怎么享受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心里不柔和谦卑。罗马书第7章21节到23节，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一个律和我心中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是处理一个人信耶稣以后，所以这些经文是对基督徒讲的。这个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，他已经有属灵的觉醒，他愿意去遵行神的话，愿意走在成圣的这条路上。但是基督徒在成长的过程中，在成圣的这条路上，必然会遇到罗马书第七章这里所写的属灵的挣扎。而且如果你是越热心的基督徒，你在这方面的感受就越深。你越想圣洁的人，你就越发现自己不圣洁，也不能圣洁。你越追求的人，你就越发现你离那个目标，离耶稣基督就越远。 以至于你可能最后会在内心深处发出一个近乎绝望的呐喊：“我真是苦啊！谁能救我脱离这垂死的身体呢？”如果你还没有到这个地步，你觉得做基督徒很轻松的，你可能不明白保罗在这讲什么，你就不会谦卑下来的。一个属灵追求的人，一个热心追求圣洁的人，他如果到了最后，我真是苦啊！谁能救我脱离这垂死的身体呢？那到这个地步，他就谦卑下来。没有人可以靠自己成为圣洁，没有依靠耶稣。那保罗给出的答案也是很简单，因为他马上在罗马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，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。这就是柔和谦卑的意思。你要完全的降服在神面前吧，你才能够明白。如果一个热心的基督徒，热心追求圣洁，热心聚会，热心侍奉，但是却没有柔和谦卑，那么他离圣洁其实差得很远。他还需要神很多的恩典，使他能够柔和谦卑下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心里的状态是怎么样的，你心里的光景是怎么样的。但是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要学我的样式。我说了，耶稣的样式有很多要学的，但是我盼望你认真的学习柔和谦卑。不管你在家里、在学校、在公司、在教会，更是这样。因为不然的话，下面你就被看到，信耶稣会成为重担。但是耶稣说的：“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”在这个第29到30节，耶稣提到我的轭。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轭是什么东西啊？那我是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的，我知道四川那个农村那个牛耕地的时候呢，就会这样的，身上有一个夹的。这个轭的话，其实就是那个牛耕地的时候那个颈上所带的那个夹。那我们是劳苦担重担的人，我们身上就背负着一个轭。那什么轭？就世间的恶，世间加给你，那是罪的恶，你自己里面罪性加给的，还有就是魔鬼的恶。因为我们要信耶稣的时候，信耶稣以前，我们是罪的奴仆，在魔鬼的权势之下，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，是放纵肉体的私欲。那个是一个恶的，那个就是说的劳苦重担。但是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神把这个恶就从我们身上给拿走了。把我们从劳苦重担下面给释放出来了，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不再在魔鬼的权势之下，行事为人也不再随从今世的风俗，不再放纵自己肉体的私欲。那我们在基督里是完全的自由的。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感受的。但是你自由了，你在基督里自由了，那你应该做什么呢？我们能够将我们的自由当做放纵情欲的机会吗？那绝对不可。保罗的话是断然不可。当我们信耶稣以后，神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轭，这就是主耶稣说的：“你们当负我的轭，我的轭是容易的。”那你说，耶稣说的“你们当负我的轭”，这个轭到底是什么呢？那耶稣好像没有解释。那你可以说是，就是耶稣在前面讲的，马太福音第十章前面，背着十字架跟随他，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也可以说是做耶稣基督的仆人，因为你负轭，就是表示你是在他的权势之下，你是他的仆人。那这个轭也是让你顺服，就是你愿意凡事按照耶稣的话语而行。其实不管你从哪个角度讲，都是一个同一个意思的。耶稣，你负当负我的轭。 那我们就要背着十字架跟随耶稣，我们愿意凡事按照耶稣的话而行，我们愿意做耶稣基督的仆人。这个就是在负他的轭，不是说只有牧师才需要负耶稣的轭了。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负耶稣的轭，因为耶稣这里是对众人讲的。那我们是信同一位主，我们是同负一轭。我在世上看到的都是一个牛耕地的，我不知道以色列人那边怎么，或者别的地方有两个牛一起耕地的，这个叫同负一轭。我们跟随同一位主，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。那你知道这个同负一轭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要同心了。其实耕地已经很辛苦了，但是这个牛，一个牛要往左边走，一个人往右边走啊，那就更辛苦了。不同心，在家庭、在教会、在你工作地方，任何时候都会带来痛苦。基督徒就应该同心的。同心合意才能兴旺福音，同心才能同行，同负一轭。我们都是负耶稣的轭，所以让我们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那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就我们信耶稣以前，我们是劳担重担的人，好像负了一个轭。信耶稣的时候，神把这个轭给我们拿走了。但是信耶稣以后，神又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轭，就是负耶稣的轭。这都是负轭嘛？那这两者有区别吗？那当然有了，而且是天壤之别。罗马书第六章十七到十九节说：“感谢神，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，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。”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就做了义的奴仆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长发对你们说：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，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同样是奴仆，但是主人不同了。以前是罪的奴仆。现在是神的仆人，同样是奴仆，但是结局不同。罪的工价乃是死，神的恩赐在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。有成圣的果子，那结局就是永生。同样是奴仆，但是我们的身份变了，我们的生命变了。以前你是违背神，你是犯罪。但是现在说你从心里顺从了你们道理的模范，现在你是顺服的，不要犯罪，而且你是甘心乐意的负耶稣的轭，跟随耶稣。所以你不要觉得负耶稣的轭，你不要负，反正都是负轭，但是那完全是不一样的。那当然，第二个问题，负耶稣的轭容易吗？做基督徒容易吗？如果按照我们的经历，我们肯定说不容易。但是主耶稣说容易，所以我也要说容易。不是说因为他说容易，所以我忍着也要说容易。耶稣是在说他的轭是轻省的，他的担子是容易的。但是很多弟兄姐妹觉得做基督徒很苦，脸上没有笑容，心中没有平安。如果你的感受是这样的，我不是要怪罪你，但是我要提醒你，一定是你错了，因为耶稣的话不会错的。可能是你太爱这个世界了，可能是你太体贴你的肉体了，可能是你误会了神的话。因为有的人也会误会神的话的，以为信耶稣啊就是容易的，但是耶稣从来没这样讲。你没有按照耶稣的样式来跟随他。耶稣明明说了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那怎么信耶稣会变成劳苦重担呢？主耶稣所应许的安息，我们为什么没有经历呢？如果我们要靠自己，按自己的方式 这个是耶稣，一定很辛苦。我们要负耶稣的恶，那个恶是容易的，因为耶稣与我们同在，耶稣赐给我们力量，耶稣赐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可以胜过。我不是说没有困难，我也不是说没有苦难，甚至作为牧者，我也不是说容易。甚至我在写这篇讲章，我也会觉得，如果写讲章那是劳苦重担，那我怎么讲这个在耶稣里得安息呢？没跟大家讲过的，有时候写讲章哇，真的是很难似的。但有时候写讲章哇，真的就好像有如神助，下笔如有神，你就不停的神把话就给你就可以了。那问题是区别在哪里呢？不是说那些经文容易讲还是不容易讲，不是说我就是讲到的人。你跟神的关系在那一段时间如何？你有没有听到神的话？还是你在想尽脑子、绞尽脑子要讲一些道理？就我说了，作为牧者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感受到信仰上的难处，但是我相信神的话。耶稣说：“我的担子是轻省的，我的轭是容易的。”所以说，基督徒不应该是辛苦的。但是，亲爱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在跟随耶稣的路上已经疲乏困倦了，甚至你都想到要放弃了，那么耶稣的话再次对你讲：“把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”你不妨停一下，安静的听耶稣的道，请听我念给你神的话：“以赛亚书40章。”28到31节，你岂不曾知道吗？你岂不曾听见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，创造地级的主，并不疲乏，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。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必然全然跌倒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，必重新得力。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我愿神的话可以安慰你，鼓舞你的心，加添你的力量，使你重新得力，继续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我们一起祷告，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自己的话，是人难以完全诉说的。主啊，但是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，我们需要你的话语，如同需要食物一样。我愿神，你今天将你的话语赐给你的每一个儿女，也愿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今天都听神的话。我愿神你在你话语中的应许，今天临到你的每一个儿女，让我们在基督里得着安息，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。重新得力，神啊，感谢你，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